今天我们来到第十集，我们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20节到37节，请看经文。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气，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在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她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越不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她做淫妇了。人若娶着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我们经文读到这里，这边很明显呢是讲一些律法守法的问题。一般而言呢，其实律法或是法律并不是那么难遵守的，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守法不过是一个尝试而已，不必然是什么样的高尚的情操、文明教育的成果。也就是说，做一个守法的人其实可以说是挺基本的，做一个守法的人不见得那个人就是道德情操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你触犯律法呢，总得付出代价，所以你不想付代价，不想冒险，就守律法了。在我们处境当中，你做一个守法的人。比方说不可杀人，杀人得偿命，你还要干吗？如果说你杀了一个人，你自己得赔上性命，一般的人大概也不会想自己的命没了，所以不想自己的命没，也不会想要把别人杀掉。所以这种手法其实也不一定是需要一种很高尚的一种的情操的。比方说不可奸淫，在古代奸淫要付什么样的代价呢？轻则颜面全无，被逐于社群之外，重则性命不保。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奸淫还值得吗？不过呢，守法不难这句话也不完全的对，时代处境迁移就使得守法变成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一个原因。其实修订律法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古今信仰群体内外皆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在你所身处的地方，无论是国外啦，或是说台湾啦、香港啦、中国大陆啦，或是任何地方的地点，你会发觉常常有修改法律的这样的一种的操作，也所以有这样的议会去专门去审定法律修订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要修订就是因为呢守法不容易，是因为场景时代迁移，是因为这样子律法呢，或是说法律呢，是不断的修改的。希伯来人的律法虽然不能修订啊，不过诠释它的解释呢，从来没有停止过。也就是说，实践是写得很清楚，可是你怎么去解释呢？就不断不断的修订，不断不断的提出来了。比方说，实践里面的第四条写得很明白，当守安息日，不可做任何的工。这写得很清楚，真的很容易遵守吗？真的任何形式的工作都不可以做吗？就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不断的提出来，不断的问，产生许多的解释，使得这个诫命仍然有效。为什么？ 如果说你什么都不管，就是说安息日不能做工，不管什么工反正就不能做，你就会想到这个诫命啊，造成实际生活有许多的不便，许多的困难。你如果说仍然要把这个诫命放在生命当中，使得它有效的话呢，你必得要解释，使得这个诫命生活呢产生一种的关联。犹太人就不断地做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呢，犹太人在公元第二个世纪呢汇编的一个律法的传统，我们称之为米士拿。米士拿里面呢有很多讲解关于律法的东西，其中来到第四诫里面不能做工，在米士拿里面呢，离开现在1900多年的时间，记录了39项不能做的工作。你可以想象，很早很早以前颁布了这个律法，第四条说安息日不能做工，可是一路以来究竟不能做工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吗？有没有一些的例外的情况呢？这些的问题很现实的产生出来。那犹太的拉比那些学者呢，就不断的去解释，不断的去思考，不断的去沉淀结晶，到了最后呢，他们说对，这39项的工作不能做。写出这39项不能做的工作呢，就尝试解释什么工不能做的疑惑。完全不解释，就是说安息不能做工的话，不想活了，不容易活了。事实上到了今天呢，还有犹太人就因为安息日能不能做工提出现在的问题。我记得多年前有一次呢，有一个机会去拜访香港一个犹太的会堂。那个时候呢，香港中环呢就刚刚建那个行人电梯，也就是说从中环的市中心呢可以坐电梯呢到了半山的犹太的会堂的地方。坐这个电梯的人呢就不需要走路一个很陡的一个的山坡，不需要呢坐车迂回的到了这个位于半山中间的这个犹太的会堂。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设施。可是呢，当时候就有犹太人问这个拉比，他说，拉比啊，电梯在做工啊，我们聚会的那一天是安息日啊，我们能不能坐这个行人电梯到会堂啊？那我们不是犹太人的啊，就觉得这个问题挺有趣的啊。可是如果无论是旧约或是米士拿，根本没有电梯这种的概念，也没有这样的机械嘛，没有办法可以从圣经或者传统里面回答这个问题。你只能尝试去解释究竟电梯在动的时候是不是在做工。那当然这一位的拉比呢，他没有这个能力回答这个问题了。结果呢，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写信请教他的老师，在纽约的一个的拉比，把情况呢一五一十的告诉他说，我的会友呢提出这样的问题，请问坐电梯是不是违反安息日不能做工的这样的一个规条呢？经过的几个月，他在纽约的拉比告诉他，不是，这不算是做工，你的会友呢还是可以平平安安的坐这个电梯到会堂在参加安息日的聚会。这个拉比呢还专门呢写了一篇小的通告，登在那个时候的香港的一份很有名的英文报纸上面。为什么要登呢？他希望他的会友能够看到这个通告，他们不会有任何的困难就可以坐电梯来参加聚会，也不会觉得自己触犯了诫命等等等等。那我说的这些的不外是要说一个情况，就是说你说守法呢其实一个尝试的问题而已，你不要面对那些严峻的后果，当然好好的去守法了。可是你说守法是一个尝试呢，实际的守法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法律或是律法是不断不断的修订去解释的。像这个安息日，在不能做工的前提之下，什么工作仍然是需要做的呢？比方说救人一定要救嘛，小孩子诞生出来有生生活给他们接生等等，这一定要做的。割礼，这都是在安息日不能做工的前提之下依然能够而且需要做的工作。什么工作是可以某个限度来做呢？ 安息日里面你可以走路，可是不能走超过一个距离的路。而这一种的斟酌是为了使律法能够适用于生活的现实，而让不同处境情况配合，免得这个律法受到侵犯，或是说触犯了律法，或是说律法不能够应用在生活的里面。文士法利赛人也许就按照这39条不能做的事情盯着对照着，那耶稣会让他们看见，不，有一些的工作在安息日还是得要做的。比方说救人医治，你说法利赛人文士是义还是不义呢？按照律法的角度他们是义，可是耶稣说必须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因为那一种义相对来讲还是挺简单的。律法的解释或是这调节是真正的现实，刚刚我说了，在信仰的传统里面律法的解释一再是说明了要调节，调节的原意是好的，界限呢却不免模糊。而神叫二人成为一体，这个特别是指着婚姻来讲的，我们也会明白婚姻的结束呢自然是苦痛的，离婚总是一个苦痛的一个决定，可是在某些的情况之下呢，婚姻的继续可能带来更大的痛苦和悲剧。律法允许婚姻的结束，并为之制定合理的程序，是要让弱者，古时候的弱者是妇女，得到可能的保障，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休妻你怎么休怎么做，一步一步做，为了保护那个弱的一方，你必须要做了这一切的手续，使得被休的妻子可以凭着休书再找其他的可能性。可是这样的为了保护妇女的操作呢，也可以沦为一种的手段，让人在符合律法的要求之下合宜的伤害别人。当你伤害别人的时候呢，还是一个义人。这个就是耶稣面对法利赛人给他挑战的时候一个情况。法利赛人问耶稣，摩西说可以休妻嘛，对吗？就是给妻子写一个休书就可以了嘛。按照律法的解释，这样的做法的确是义的，合宜的，所以这样做的人也是义人。可是这样看起来是合理的操作手续呢，其实隐藏的可能是很大很深的伤害和逼迫的。可是休书上的写的是什么理由呢？我们在研读拉比的著作的时候呢，有些拉比的讲法呢，我们今天说起来呢就很奇怪了。其实那个讲法还是源于生命记的记载。生命记载说，如果妻子有不体统的地方，你就可以把它休了。所以这个不体统呢究竟怎么样的解释呢，就成为不同的拉比的一种的争论。有一些的拉比说这个不体统呢就是奸淫，就是不守妇道，所以你把它休了。那有一些的拉比就说，不，这个不体统呢实在是可以商议呀。这个不体统啊其实包括以下的情况的，比方说他的菜烧得不好，比方说他的床铺没有收拾整齐，家里的家务没有做得很好，然后他的样子越来越不好看，都是不体统。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都可以给他写休书。律法本身是没有这个意义的，他没有说他菜烧得不好等等你就可以把他休。可是呢，当这个律法在一个男尊女卑的意识形态之下呢，律法的解释实施就扭曲了本来的律法的憧憬跟神粹了。所以耶稣说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耶稣更说了，神立意的是一男一女二人成为一体，不是一种剥削尊卑迫害的一种的环境，也不是呢趁着机会要想怎么写休书的应用的婚姻。可是来到这个律法的解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一些律法的解释就成为 人剥削别人，人逼迫别人的一种的方法。经过了好几集思考五章六章，我想观众朋友会越来越明白，无论是圣经所说的律法，无论是我们说我们一般社会所说的法律，都是规范外在行为的，至于内心是一筹莫展的。那是为什么耶稣说要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因为他们的义就是规范外在行为的那种义，他们的心刚硬，他们的心顽梗，是律法没有办法碰到他们的，除非他们能够看见律法所指向的那个憧憬，所指向那个天父的慈容，不然的话呢，这些规矩，这些解释，这些律法成为他们走捷径或是继续逼迫别人的一种的借口。比方说不可杀人，有谁会随随便便杀人呢？可是用言语伤害人又如何呢？说的不一定是一种粗俗的言语，有时候是一种冠冕堂皇的一种的理由，里面是谎言的编辑，用手段政策程序来摧毁别人，欺压别人。不可奸淫，心中的意念又如何呢？用一些穴位的语言轻覆侮辱异性又如何呢？他可以面对律法逃过律法，可是他不一定能够面对神，面对人。有些人要打官司的时候，如果一方是理亏的，是非常的富有，一方是有理由的，可是有理由的那一方是没有钱的，结果会这个有理由的没有办法面对司法需要的钱，根本放弃整个的情况。这种事情实在见了很多很多，就是因为有钱可以把屈的说成直，可以把黑的说成白，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可是进入法律的过程却不是。这是我们今天面对的世界。那是为什么耶稣对他的门徒那个时候听众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今天我们没有文士法利赛人，可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规矩，满足了这些规矩我们就觉得好像挺不错了，甚至在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的法律，我们觉得可以通过很多很多的方法，好像看起来没有触犯法律。这是我们的世界，也许我们蒙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忠心勇敢地活出超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的生命，甚至超过我们所看到的法律的那一种的情况，那一种的义。不过这并不容易，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看到耶稣还有他的门徒所面对的挑战，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看到很多有理由的人因为经济的缘故变成理亏的那一方，被逼迫的人反而要被控告，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不断的发生。求主帮助他自己的子民，求主帮助他的跟随者能够有这样的信心力量，继续的活出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的生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使得上帝的慈容恩慈能够彰显在这个昏暗的时代里面。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你借着你自己的儿子不断地提醒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不容易的处境之下仍然的能够以神的国神的义为念，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的生活能够对准你，使得我们生命的价值在你的面前被你所悦纳。求主帮助我们活在主的恩慈，活在主的义当中。这样的祷告立志是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